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月15号到1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法轮功学员向师尊拜年。庚子年中国传统新年即将到来，2020年1月12日，纽约部分中西方法轮功学员逾600人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先生拜年。弟子们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通过文艺演出表达对修炼大法机缘的珍惜，修炼后身心净化的喜悦，传播法轮大法好，让更多世人得法向善的心愿，以及对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
澳洲参议员称，法轮功为中国所有良心犯争取人权。2019年9月16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各地征集的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签名，提交澳洲联邦政府并备案。从2009年11月开始提交第一批签名至今，澳洲法轮大法学会提交至联邦政府的同一内容征签表的签名总数已达到257312个。得知逾250000澳洲人了解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义举，澳洲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贝兹先生近日对明慧记者表示，澳洲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为了在中国国内的法轮功团体，同时也是在为被中共迫害的所有良心犯争取最基本的人权，揭露中共对这些良心犯使用的最野蛮的迫害手段——活摘器官。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给师尊拜年。1月17号晚上，来自大多伦多周边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汇集释迦堡一家会议中心，向师尊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当天晚上，法轮功学员来到会议中心大厅，首先集体练功，之后通过录像视频向法轮功师父致以新年祝福。他们畅谈修炼体会，庆幸在乱世中得到大法，不仅获得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明了生命的意义，对师父和大法充满无限敬意和感恩。
政见新闻：美国休斯顿学员举办法轮功介绍会。2020新年伊始，美国退休协会密苏里分会邀请休斯顿学员向会员介绍法轮功。在介绍会上，会员被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所吸引，并且在学功中体验到了能量充满身体。1月13日中午，法轮功介绍会在密苏里市网球运动休闲中心会议室举行。会议室摆放各种弘法资料，如学员打坐的彩色术士横幅、法轮大法弘传全球的彩色术士横幅，桌上摆放李洪志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弘法传单及小莲花等。分会负责人巴蒂首先代表50多位会员欢迎法轮功学员来交功。他曾经在一次健康展会上见到学员弘法及展示功法，了解到法轮功使人身心受益，拟定了这次邀请学员来交功的活动。
新年集体学法练功，修炼人遍及俄罗斯。2020年1月新年假期期间，在俄罗斯各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分别组织了集体学法练功。俄罗斯修炼法轮功的民众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年龄段，有的是母亲带着女儿们来参加，有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来参加，有的是年轻的夫妻俩，有的是刚刚开始修炼不久，但是获得的健康和心灵的快乐，以及生活上随之发生的变化，让他们非常惊叹及感恩。
名利力翻傍天法，遭报应企业陷泥潭。作者大陆学员。曾经风光无限的重庆首富，如今陷入了破产危机。中国500强企业重庆力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连年亏损，导致老板负债178亿元，从重庆首富变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富翁。力帆及其老板为何走到如今这个地步呢？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力帆之所以会吞下苦果，还得从2001年说起。2000年11月，力帆收购重庆前卫环岛红岩足球俱乐部，组建了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当时的前卫环岛红岩队内有多名国脚级球员，联赛成绩排在第四位，还曾获得足协杯冠军，是一支传统强队。力帆想通过主场承办2001年甲 A 联赛开幕式，来进一步提升俱乐部及企业知名度，从而达到名利双收目的。但那一年申请承办开幕式的俱乐部很多，竞争很激烈。力帆拿出了在开幕式3万多观众及全国实况直播现场展示反对法轮功宣传口号的方案，谄媚当权的江泽民邪恶团伙。2001年3月11日，力帆俱乐部如愿承办了2001年甲 A 联赛开幕式。2001年1月23日，中共自编自导了天安门自焚事件，诬陷奉行真善忍的法轮功，从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进一步镇压。关键时刻，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力帆为贪名利主动跳出来助纣为虐，蒙蔽误导众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仇恨法轮功，从而使他们失去被救度机缘。力帆作恶至此，恶报接踵而来，纵然得到中共不遗余力的扶持，力帆足球俱乐部仍然输掉了2001年精心准备的开幕战，以后近20年一直徘徊在保级降级边缘。力帆企业也在经历短暂红火后陷入连年亏损的泥潭，离破产清算仅一步之遥。2019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力帆亏损 26.33 亿元，总负债 178.63 亿元，其中90亿元要在一年内偿还。10月15日，力帆发布了9月份的产销快报公告，力帆汽车的产销数量都持续暴跌，业绩一片惨淡。预感到其厄运的公司高管纷纷跳船，公司执行董事长和总裁于2019年8月相继辞职。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精进要旨，富而有德。力帆老板受中共蒙蔽洗脑，只知捞钱不知积德，还为虎作伥，主动参与迫害教人向善的法轮功，蒙蔽误导大量民众仇恨法轮功，失德之至。没有了德，又怎么可能保住财富？力帆老板还在徒劳地想方设法扭转败局，还在幻想着中共能拯救他的企业。他还不知道，还不相信这是19年前作恶的果报。留给力帆的时间不多了，还不赶紧以实际行动弥补给法轮功、给民众带来的伤害，挽回当年造成的负面影响。力帆终将丧失最后的得救机缘。
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法中讲，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对方的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 实修中我发现把身边的同修当成一面镜子，看到别人的执着时反观自己，自己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就全能暴露出来，想藏都藏不住了，如同遥视功能中讲的，就无处照不到。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修炼人也是在常人中长大的，常人中所有的执着心我们基本都有，只是在不同修炼人的身上表现强弱有不同。修炼人都是看别人的执着清楚，看自己的执着难，因为有观念和思想业在挡着，不愿意向内找，阻力相当大，体内不好的东西都不想死，都不想让修炼人找到。因为看自己难度大，所以都不愿意看自己，因为看别人既清楚又不费力，所以都喜欢看别人。结果大家都在向外找，都在用法衡量别人，都在指出别人的问题，都希望别人赶快改变，如同自己不想改变，却希望镜子中的自己赶快改变，这是做不到的。我发现当自己变了，对方马上就变。同修之间互相都是镜子，看到别人的执着分析出来，反过来再对照自己，会发现自己有同样的执着，大家的执着都是大同小异的，就看谁能认清它，去掉它，分析别人的执着，找到有针对性的法理，想出解决办法，反过来就知道自己的执着怎么去了。其实看别人的问题，也就是看自己的问题，看清了之后，反过来再对照自己，就会有收获。没有哪个问题单纯是别人的问题，而自己没有任何问题，单纯指出别人的问题，就是向外看，没找自己。指出别人问题的时候，要说我也有这个问题，我的表现是什么样，我是怎么悟的，又是怎么修过来的，讲出自己的修炼体会，供对方借鉴。修炼人是站在一圈镜子中间，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我悟道法中有一个机制，会把自己的执着表现通过别人的夸张表现，表现给自己看，自己看到后心里会不舒服，这就是在提醒自己要注意修掉这方面的不足，也会展现出别人做得好的一面给自己看，通过强烈的反差让自己看到不足。在镜子的作用下，你看周围人哪儿都好，是因为你好，你看周围人哪儿都不好，是因为你不好。当你不满、抱怨、指责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不满镜子中的自己，而真正的不好就是你自身的不满、抱怨和指责。
在学法小组切磋后，我们受益匪浅。山东大法弟子一分妹开心地回家过年了。上星期六，我们学法小组来了一位50多岁的外地同修分妹，在 A 同修家初次见他，沉默寡言，说话既然带着微笑，但是一副不太开心的样子。这是第二次见他。今天我们学了转法轮一讲之后，同往常一样，大家都在法上找自己，谈学法之后的体会。 A 同修和分妹是老乡， A 同修对分妹说，难得机会，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关给大家说说，我们一起从法对照一下，尽快提高上来。分妹苦笑着说，这么多年就是家庭关一直过不去，修炼20多年了，丈夫总是不支持我，看不惯我，非打即骂，不准我和同修来往，出门都得他允许。一次我说出去理发，我趁理发的空到同修家去了一趟，随后他去几家理发店到处找我，我看到他在街上东张西望，吓得我跑到同修家里藏起来，晚上都不敢回家。 B 同修问分妹，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么多年总是怕你丈夫，从自身找找看，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遇到事情不要总是埋怨对方，看看自己在修炼上有哪些漏洞，让旧势力钻空子抓住，长期的处于磨难中。粉美说，我也想过关，我对他再好，他总是挑我的毛病，嫌我干活总不称他的心，我就总想躲着他，所以这回也是赌气跑出来打工的。 A 同修说，俺当地同修都很同情他的遭遇，都觉得他修得不容易。 B 同修没有直接针对分妹的遭遇谈如何去做好，而是结合着自己的修炼体会谈碰到问题如何向内找自己，从法上提高认识，矛盾自然解决。 B 同修举了一个例子，我和同事在银座开了一家火锅店，每到晚上客人不断，一直忙到深夜，有时忙到下半夜，回到家经常是12点以后，一天回到家卧室的门打不开，妻子在里面反锁上了。当时我心里那个气呀，我辛辛苦苦忙了一天，深夜回到家你不问一声也就罢了，怎么都不让我进屋休息，要敲门会影响对面屋子里的父亲休息，干脆我就坐在沙发上练第五套功法。刚坐一会儿，妻子出来了，一脚把我从沙发上踢下来了，我一下子摔懵了，这是咋回事？妻子生气地说，你天天半夜三更回家，搞得我整天为你担心，每天都休息不好，你知道吗？我一听马上明白了，我是个修炼人，遇事咱得为别人着想呀，我总是考虑自己怎么辛苦，没有替妻子想一想，她白天上班回到家要侍奉年老的父亲，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够辛苦的了，还得为我操心，天天休息不好，她能不生气吗？从那以后我回来晚了都提前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安心早休息，妻子也体谅我了，回家晚了不再说啥了。 C 同修也谈儿子很聪明，学习成绩优秀，最近考试突然成绩不佳，他没有指责孩子不动心，只是找自己，想想最近在三件事哪儿做得不好，从法上赶快归正。没几天，儿子拿着成绩单笑呵呵地说，爸爸，我现在归正了，我的成绩还和原来一样了。分妹听了以后受到一些启发，但是在心里还是怕见丈夫。 B 同修又讲了一件事，我们当地一位女同修修炼以后，丈夫经常打骂她，她非常痛苦，在心里产生怨恨，心性提高不上去，长期处于家庭的磨难中，师父一看她总是不提高就点悟她。有一次她打坐时看到她和丈夫在高层天国世界都是王，他们约好随时下世正法，在往下走的时候，丈夫双手摘下头戴的皇冠，对她说，我宁愿不做国王，我也要成就你。女同修一出定如梦初醒，泪流雨下，她在心里感谢这些年丈夫对自己的付出，从此更加善待丈夫，只可惜丈夫已经得了重病，不久就离开人世了，女同修心里留下莫大的遗憾。分妹听后心里一震，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脸上露出了微笑，她开始向内找自己，我知道自己修炼上有漏，总是躲着丈夫也不是办法，应该正面去解决。那个紧紧保护自己未撕的硬壳终于开窍了。我一看时间晚了，我就走了。分妹不愿意走，她还想多听听同修的交流。这个星期六我们学法之后，大家在一起交流时，我听 A 同修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分妹回家过年了。前几天 A 同修和分妹一起回到家乡，分妹一边流泪一边高兴地告诉 A 同修，那天听同修交流以后，我受到很大的启发，我真后悔没有听师父的话，这些年没有真正善待丈夫。就在当天晚上，我就做梦了，我梦到我和丈夫从天国世界一起下来了，原来他也是来成就我的，来帮助我的。分妹回家后， 他给 A 同修打来电话，开心地说一切都好。二，勉强的微笑变成灿烂的微笑。大家在交流中，D 同修的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觉着师尊借 D 同修的嘴，句句都在敲醒我。D 同修说，别看他 D 同修的妻子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可是他长期不实修，为私的心抱得越紧，那个硬壳就越难打开。他找老家的同修交流，同修提醒他两条。一，长期咳嗽一年，是不是该放下自我了，转变一下观念，在法上真正提高上来。二，你总是说肩背疼痛，是不是有怨恨心啊？怨恨心越大，痛得就越厉害，赶快找找自己吧，挖挖根子，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该去掉了。当时我听着每一句话都想在说我，我笑着说，你讲得真好，你说的这些问题我好像都有。最近两月，我忙着做大法中正实法救人的某个项目，师尊不断的加持和鼓励弟子，真是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成熟。但是弟子没有把三件事都同时做好，疏于练功和发正念，更重要的是没有实修一丝一念，后天形成人的理，让我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心，主要是嫌弃家人总影响我做的事情。举例一，婆家轮流侍奉婆婆，大姑和小姑身体欠佳，我和丈夫总是多值班，我们没有怨言。大姑总爱耍小聪明，有时让我替班帮她值一会儿，说九点到，结果十一点多才到，碰到下雨下雪我都主动替她值班，可她多次都是不讲信用，我心里有了怨恨心，就不情愿帮助他了。举例二，儿子多年来帮助我修炼，看似是磨我的心，实际上都是有我要去的心。首先我怨儿子不学法，偶尔学一点儿，一年都学不了一遍。我总想强制别人符合自己，否则就产生怨恨。儿子三十多岁也不找媳妇儿，没有固定的工作，经常在家里。街坊邻居总问我，人心上来觉得没面子，又产生怨恨。我总是主观上想约束别人，不符合自己的心愿就愤愤不平，说到底就是一颗颗为私的心，都是旧宇宙的理，为此滋生成嫉妒怨恨争斗等不好的心。时间长了，业力上来了，最近十多天左小腹有一个痛点，皮肉跳着痛，后来左大腿皮肉像电疗一样痛，晚上睡觉都痛醒了。对此我开始没当回事，后来我就静心学法，多发正念，增加练功时间，虽然疼痛轻一些，还是难受。我想起师尊讲的法，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不管是消业也罢，还是出功能了，我就把它当作好事来看。观念转，拜物灭，我觉得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慈悲心油然而生，什么嫉妒怨恨争斗等不好的心都瞬间化为灰烬，我的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我就只管修好自己，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今天在写出此文时，身上疼痛越来越轻，我十多天勉强的微笑终于变成灿烂的微笑，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修去显示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昨天去乡下赶集讲真相，遇到一位当地的中年同修 B。 我在此地赶集经常遇到 B， 但没看见他发真相资料或讲真相。那天他说自己也在发真相资料， 把口袋拉开给我看，看到口袋里摆放着几本真相小册子。我马上说，我带了终极目的就有20多本，还有9瓶，小册子30多本，还有什么什么。当时感觉没什么，还觉得自己做得好，比他强多少倍呢。晚上睡觉前回忆此事，大吃一惊，这不是显示心吗？在同修面前炫耀自己做得好，应该多鼓励他出来多救人，其实显示心在自己身上表现得极其强烈。例如在写文章上更为突出，写好后喜欢送给同修看，说这是我写的，也常常在明慧证件网上登载发表，署名以往写到某某市某某，当然不带任何心是可以的，恨不得把自己的真名实姓写上去，并告诉同修，你看到网上登载的某某化名就是我写的，想得到同修的赞扬。这既是求名的心，更是一种显示心。讲真相三退，别人一天只能退几个人，我一天能退几十个，也有在同修间显示的。近年来我为了多救人，因此走遍附近几个县区，一次遇到一个陌生同修，当我问起他们当地有多少大法弟子，他说还有10多20人，但只有3人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我和他们交流，史前大愿就是救人，要他们与同修们交流，赶紧要走出来。他们说好，并约我与大家见个面，开个简单的交流会，我很乐意接受了。次日在会上交流时，我讲了自己是怎样讲真相三退的，到附近几个县区的几十个乡村去赶集，讲真相劝退，每天能退几十个人，一年能退10000多，他们都很佩服，自己只是突出我字，没有从师父的法上去交流救度众生是史前大愿，应该兑现史前大愿，每个人都要迈出这一步，参与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没过多久，到另一地区讲真相三退，偶尔遇到从未见过面的同修，他问我是不是某某某，我说正是。我问你怎么认识我的，他回答久闻大名。我当时感到很震惊，同修说久闻大名，我这不成了常人中的模范英雄人物了吗？使他们学人不学法，肯定有自己要修去的执着，开始警觉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其实我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自己有很强的正视自我贪天之功之心、显示心和自以为是等执着心，自己即使有一点点小本事都是师父给的，连自己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自己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炫耀显示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曾在10多年前，当我写的文章第一次在明慧网发表时，欢喜心上来了，哎呀，我的文章发表了。就在这欢喜心上来的同时，感觉到像有一股寒气插到后背上，旧事里抓到迫害把柄，身体很不是滋味，很长一段时间才去掉。这就是自己的欢喜心招来的麻烦，这些执着心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修去它，找回真我，圆满随师还。
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航。首先，我讲两件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事。第一件事，在2012年7月，由于自己的不精进，那一年我在工作上、婚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磨难，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在外地找了一份工作。到了约定的那天，我开车匆匆赶向了另外一个城市，总的路程大概有800多公里。因为是一个人驾车，又要在预定的时间到单位报到，我在路程中几乎没休息。在行进了大概有一半的路程的时候，我开始在高速公路上犯困了，一阵一阵的犯迷糊。由于一直没到服务站，所以就一直坚持开着，到最后坚持不住的时候，进入到了短暂的无意识状态，但车速却一直保持在120迈左右。 不知道是过了几秒还是多长时间，我清醒过来时发现前面的大货车竟然在高速公路上停了下来，和我的车距应该不足50米。我当时就懵了，并条件反射地踩死了刹车。要命的是，同时也踩死了离合器，在惯性的作用下几乎没减速的就冲上去了。当时心里就想完了，但确实又不是感觉很害怕的样子。眼看着就要撞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当车头要撞上前面的大货车的那一刹那，货车竟然前进了，就像放慢镜头一样，和我的车保持了同速。我的车头根本就没碰到货车。当我从懵的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货车已经提速，开始和我拉开距离了。当时把我惊得一点瞌睡都没有了。接着开完了后面的半程路程，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第二件事，那是在2018年3月份，我为了工作的事要到合作商的工厂去洽谈工作，要路过一段江堤，当时车速在50迈左右，在要过一个急弯的时候，我提前减了速，但没注意到的是，在正弯道的地方竟然有一滩稀泥，我的车正好走在了稀泥上，车马上就打滑被甩了出去，当时人在车里感觉和车一起翻滚着飞起来，在飞滚的瞬间里，我竟然看到了安全气囊接连在我眼前爆开，可能就几秒钟，我感觉我落地了。当我瞬间定下神的时候，我并没感觉害怕，而是很平静地看到自己的车头冒烟了。这时我有点害怕了，心里想别爆炸了吧，赶紧下车一看，发现是我的水箱破了而冒出的蒸汽后，我笑了起来，就是那种发自内心很平淡的笑，好像不是我的车坏了一样。随后我报了警察，报了保险公司，也通知了我要去的工厂负责人和我自己公司的上级。我跟他们说明情况后，他们共同的反应第一句话就是，你人没事吧？我说没事儿。接下来第二句话就是，真没事儿。等我一口气打完所有的电话，再仔细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后，才看清我是从一个高度10米左右的45度斜坡的地面上腾空飞滚下来了，还将两个面宽40厘米、高80厘米见方的水泥防护墩从地面炉边撞飞了，落到了地坡上，而水泥墩的一半是埋在地面土里的，我的车落在了地底的路面上，保险杆没了，水箱破了，安全气囊也爆了，后备箱和车里的东西散落在车里到处都是。仔细想来，我平时开车一上车就系安全带的，今天竟然没系安全带，招致这么严重的车祸，人却没什么事，仅仅左手小臂蹭破一点皮，还没感觉怎么疼，心里还没感觉怕，真是奇了。等了一会儿，保险公司、警察、堤坝防护处、合作商陆续赶来，都很惊讶这么大的事故我人竟然没事，不停地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直到我一再确定自己不需要时，他们才赶紧勘测现场干他们的工作。而我在配合他们办完手续后，跟我的合作商去他们工厂洽谈工作去了。以上是我经历的两件交通事件，过程中的确没怎么怕，很平静，都有后怕是真的，就像师父法中讲的一样，但却都没有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都是在事后和同修交流中，同修提醒我才意识到的，因为我太不精进了。在正法前期我还算精进，能够紧跟正法进程，积极参加在所在地区的720上访、进京上访，最后被迫离家出走，和同修到处交流，被迫害关押，被劳教迫害，和同修一起讲真相、发正念、劝三退。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法越来越放松，直到2004年犯了色戒， 然后结婚生子，我的修炼产生了严重的懈怠，在没有抓紧修炼的情况下，被温水煮青蛙似的越滑越远，被常中的名利情带动的颠三倒四的不断的犯错，磨难也越来越大，工作、婚姻、家庭一塌糊涂，痛苦不堪。在这过程中，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碰到同修交流或一个人安静下来，能明显地感觉到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自己也想精进走出来，但回到常人中却又迷糊了，慢慢的功也不练了，正念也不发了，法也不学了，只是在网上有新经文出来时赶紧下载看一遍，就又过常人生活去了。在过常人生活中，人心又不断地想怎么去过好，但有时冷静一想，你是个大法弟子，不仅跟正法进程，还想过常人要过的幸福生活，这不是做梦吗？但常人中的麻烦事一来就又迷糊了，就这样痛苦地煎熬着，有段时间牙疼得受不了，没想到要休口反而跑去医院打针，打了两天，药水全部从口里吐出来了。过几天又疼了，又去医院。医生一看，说牙龈发炎了，脓已经穿孔流出来了。我帮你把口子开大点，放得快一些。我也没拒绝，自己当时就想笑，唉，自己哪像个修炼人。由于不学法，干扰也越来越大。竟然在我缺钱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个声音冒出来说，放弃大法你就会是千万富翁。我当时就在脑子里回了一句，休想，不可能。这也是我目前仅存的一点正念了。虽然我不精进不争气，但我绝不会忘记我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我生命的本源上已经刻上了这个全宇宙最光荣的称号。再难，我也要一步一步地走回来，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特别是跟同修交流时，同修提醒我，就是因为你在关键时刻还有对大法的正念，师父在你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保护你。我深深地感悟到，师父其实一直在看护每一个大法弟子，只要你不放弃，师父一定不会放弃你。可能你跌倒过，可能你不精进，可能你的磨难很大，但每个修炼人在自己不同的修炼路上坚持走下去，走了弯路就回到法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正法没结束，就是师父在给你机会。我说的这些不是在给我自己的不精进找借口，而是劝诫那些离开了法的同修。慈悲伟大的师父珍惜看护着每一个弟子，但你不能放弃大法，离开大法呀。你自己都放弃了怎么办？每当我看到或听到以前身边的那些很精进的同修离开大法时，就心痛不已。今天我把我的现状写出来，就是想告诉你，师父对弟子的时刻看护和无量的慈悲。回来吧，同修，这可是你生命的永远。以上是跟同修交流后写的自己的一点个人感悟。在最后写完词稿时，脑子里出现这首小诗，我也把它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归途，发愿救众生，随师世间行。归途虽满山，诸佛护我身。携手登法船，登天谁能阻？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去怕心营救平台打电话多救人，作者芬兰大法弟子。师尊讲，旧势力改变的这一切，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做。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得走正， 引自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对这段法感触颇深，体悟旧势力在我们修炼方面做了很细致的安排，方方面面巨细靡遗地安排一套他们的机制，感觉来到营救平台也有旧势力的安排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从小胆子就小，什么都怕，怕黑夜，怕死人，怕老鼠等等，简直怕得太多了，一直怕心很重，从来不跟陌生人聊天。我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世界第一怕，在修炼中还曾经受过迫害，那些阴影都在影响着我。那么把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安排来给远景讲真相，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了。旧势力是想让我知难而退，这些强加的因素给我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我们是大法弟子，不承认旧势力和他安排的一切，我们有师父，只要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就一定能行，就能走出一条救人的道路来。记得刚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那种既想拨通又怕拨通，电话铃刚响两声就吓得赶紧放下的复杂心情记忆犹新，怕讲不好，怕挨骂，还有争斗心、虚荣心、好面子心，一包案子打下来，有的时候几乎全身湿透，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尤其是碰到骂人的远景，那个感觉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难过死了。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这种不好的物质。后来悟到，既然怕是执着心，私心不正是我要修掉的东西吗？讲真相也是我去怕心的好机会啊，那我就好好利用它，来完成我救人的大愿。通过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慢慢的，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在这一点上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在法中体悟到讲真相对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事情，这是责任，是使命，必须要做好。但怎么才能打开众生的心结，从而能救度他们，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尤其面对的还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要想真正的讲好真相，真正要让对方得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体悟要做好救人的大事，就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多去执着心，因为就是这些不好的人心在挡着我们救人。学好法，正念才会强，法的威力才会体现出来，干扰阻碍救人的因素才能解体。我们再难也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可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是最可怜的了。如果不能让他们升起对大法的正信，他们就没有未来了。就这样，在一次次拨打当中，那些不好的思想不断地被归正，知道这就是修炼，再难也要往前走。想起大陆的同修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险峻迫害的环境下都不放弃救人，跟他们比，我们这么容易就能救人，这样一想，那困难就什么也不是了。一，听出来了，你是真心为我好。记得在一次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有个远景狂妄地说，我在警校学习三年，参加工作一年，没有人能骗过我，你就别费心了。又说了很多邪党宣传的那一套谎言，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不被假象所动，一次一次的拨，一点一点的讲，同时求师尊加持，继续把电话打过去，说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绝不会轻易上当受骗，可是有个谎言，有24个漏洞，你却相信了。他问哪个谎言，我就借机向他详细讲了中共自编自导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嫁祸法轮功，让你们都来仇恨佛法，面临被淘汰。 还有八九六四时学习天安门，死了那么多人，却撒谎说一个人没死，你说这个党多邪恶吧？你天天听假新闻，今天告诉你真的都不相信了，给你一个网址吧，可以看到很多真实的资讯。他说你给我吧，记下网址后他又问我说，大姐，你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就是希望你在大劫难中能留下来，不被淘汰。他突然语气变得非常诚恳，说大姐，我听出来了，你是真心为我好。然后就叫老朋友跟我聊起来，还主动把电话号码给了我，说大姐，我的电话号码不轻易给别人，但是我相信你。我又嘱咐他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样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法轮功是佛法，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面临着法律和天理的双重报应。大法教人修心向善的实力，活摘器官的罪恶，共产党的邪恶，现在国内外的形势等很多真相。然后嘱咐他快点三退，不但自己退，还要帮家人三退，这不是搞政治，是生命自救，别给共产党当替罪羊。如果你相信我，今天咱们就用真名退出来。他说好的，我叫杨某某，我是党员，帮我退了吧，谢谢你大姐。众生善良的一面被唤醒了，生命都在等着大法救度，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英姿转法轮。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张张嘴而已，也清楚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在助师正法，是磨练人心，去掉执着心的过程，更是修炼自己，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为了能讲好真相，多救人，多次听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还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只有我们看清邪灵的真面目，才能给众生讲明白，他们的善心才会被唤醒。还有一个派出所所长是迫害同修的直接责任人，迫害了一对夫妻同修，刚开始不听，接了挂，挂了接，还骂人。多次正邪较量之后，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听了很多真相。中共给替罪羊出台的法规，杀警换撤诉，中共卸磨杀驴，共产党是什么和不光彩的发家史，为什么要宣扬无神论，破坏传统文化，大法的美好和红传世界的盛况，天安门自焚为案，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是反天反地反神佛的邪恶生灵，是害人的西来幽灵，藏字时招式的天机，三退的意义和重要性，参与迫害的可怕后果。当他听到千百年来很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想弄明白一件事，可是都没有答案，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转法轮给了明确答案。为什么海内外那么多专家学者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都在看，为什么法轮大法能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因为法轮功是佛法，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有句老话叫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你们不但骚扰修炼人，还把他们非法劳教。听说过三武一宗灭佛的故事吧？每个灭佛的皇帝都遭了恶报，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也许你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要命的勾当，你这儿犯的是天法，你能偿还得了吗？江泽民利用你去迫害修炼人，可是他能替你承担罪责吗？这时候他明白了，语气也缓下来了，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想看一看你说的这本书。我说你就去找被你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吧，他们不会记恨你，一定会帮你的。他说好，然后还问我，大姐，你咋这么能说呢？你的文化很高吧，感觉最低也是个老师。我说你错了老弟，我没有什么文化，只不过我说的都是真话而已。你的善心出来了， 你善良的那面就愿意听真话。之后还告诉我说，被迫害的夫妻，同修男的已经出来了，女的再有几天也出来了，说以后不会做这种傻事了。他说，对不起，之前对你态度不好。我说没关系，你能明白真相就好。感谢师父让这个生命听这么多真相，能够在善恶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还有一次河北的专案，领了一包案子，里面就有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责任人。开始拨通的时候只问了一句，你是谁？我就简单介绍自己，开始讲真相，静静地听了十几分钟，然后对方自动挂了。放下电话有点窃喜，欢喜心出来了，还有点显示心，想着刚才讲得那么好，要是录音下来多好啊。就是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利用，这通电话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开始骂人。因为他是河北人，方言很重，骂的是什么也没太听懂，每次接通就恶狠狠地骂，骂够了就挂机。我知道自己错了，开始求师尊加持，并且不断发正念，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继续给他讲真相。可是这次没听进去多少，想就这样算了吧，不打了。可是还有点不甘心，毕竟是因为我没做好才使他被邪恶利用骂人的。就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中午背法时感到很内疚也很难过，掰书的时候都不敢看师尊法相，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发自内心请求师尊原谅，让这个众生得救听真相。我一定要去掉这颗贪天之功的执着心。下午拨打时间段，我把这帮案子的其他号码都打完了，就继续拨打这个号码。拨通之后还是骂人，我就把他的声音关小，继续把所有的真相从头细讲一遍，重点讲了善恶有报的例子，再讲到央视罗京因为诽谤大法，年仅47岁就遭恶报。听有功能的人说，现在罗京在地狱里面1800种酷刑都过了几遍了，惨不忍睹。别以为你们做了坏事没人管，三尺头上有神灵都在看着呢。这时我把声音打开了，就听到他说，大姐啊，你别说了，我再也不迫害了，我都听明白了。我叫着他的名字说，刘某啊，你听明白啦？他说听明白了。我说，你今天骂我一天，我没骂你一句，你也听出来了，我没有任何恶意，就是希望你听明白真相，远离邪恶，不被淘汰呀。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会有个好未来。他说谢谢你。当时感觉那个正念之场非常强，把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抑制住了，不敢挂断电话，两次问我，大姐我能挂电话吗？我再一次嘱咐他到大纪元做三退。他说，大姐你把网址发到我的手机里面。他的善心终于被唤醒了。放下这通电话的时候，师尊的法，百炼金刚红潮散，法图回天对誓约，影子红银寺烧红魔炼金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非常清楚，这是大法慈悲威严法力的体现。我能做什么呢？没有大法，我什么都不是，更谈不上救人了。这次北京专案，师尊又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最后让他看清共产党的邪恶，并且抛弃邪党做了三退。回想得法至今，从一个不敢跟陌生人说话，胆小懦弱，自私自利的我，变成一个遇事不急不躁，心态平和，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期间倾注了师父的多少心血啊。是师尊重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真我，现在讲真相成为我每天都必做的事，也是我最愿意做的事。而且在讲真相中，声音变得越来越善了，争斗心和怨恨心越来越少了，是大法改变了我，感恩的心无以言表，谢谢师尊。
在正法的最后时期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19年已经过去了，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有没做好的遗憾，有心性提高后的平静。先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尽最大努力打好真相电话。师父在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为了什么？他们是神呐，我们能不救他们吗？他们不是未来得法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们敢于来，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想办法去救他们。尽管他们一时糊涂，或者是长期被这种中共邪党文化造成的观念的变异，不能认识真理，不能够认识真相，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们。在营救平台拨打电话已经有4年了，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公检法人员。在中共的强制洗脑下，在那个黄赌毒的环境中，他们的生活常态多是行为无礼，口出脏话，目中无人。所以拨打电话中所遇到的各种心性考验实在太多。不过每通电话我都把它看成是一个难得的云游过程。看到这些被中共谎言严重毒害的众生，想想他们如果不明白真相而等待他们的可怕后果。因此2019年3月份起，我把平时拨打电话中出现的种种不想听真相的众生，比如不让讲真相，电话接通就骂人的，比如口出狂言说你回来我也抓你的，比如讲歪理邪说不认同真善忍的，比如网上查实被追查国际追查的人物等等，我会把这类电话的情况详细记录，给这类人再建一个追踪档案，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追踪拨打，不想放弃他们，只想做最大的努力给他们讲清真相，力争在我的手里尽量不漏掉一个有缘的众生。举两个例子，一个安徽省公检法人员，第一次我们互动了12分钟，我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中共洗脑班专职人员，他讲的都是中共洗脑的歪理邪说。如果这个人要真正明白真相，能从邪悟到正悟，就不会去毒害别人，否则他的存在会毒害很多人。在电话中他提到了天安门假自焚，我就是给他讲了天安门假自焚的真相。他从最开始的振振有词到不提假自焚了，他又说你们反华，你们不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和你一样，我爱中国，但我不爱腐败的中共邪党。中共不是中国，不是中华，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不是马列的子孙等等。他不继续说了，他又开始说今天吃的饭都是共产邪党给的等等。他每提出一个问题，我都按照我的理解给他讲了真相。后来他说太晚了，明天再聊。第二天我又给他拨打多次，他没接。以后我隔几天或一段时间就打一回电话给他，每回他都听几分钟但不说话了。目前已经打了7回了，现在还在追踪中。还有一个电话，这个人是辽宁省的一个县城法院的审判长。这个县城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如果他能明白真相，对这个地区迫害环境的改善就非常重要。这个人第一回接通电话只骂人，而且完全不听真相。我打通20多次，他次次都是接通即骂。我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个档案里，每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一回电话。打到8回时，他仍和第一回一样，接通就骂。第9回后不骂了，有时不说话能听一会儿。现在已经拨打14回了，现在也在追踪中。这个档案里的电话现在已有70多个了，这些电话都是在不影响我正常拨打电话的时间，利用零碎时间追踪的。比如周末参加当地弘法活动时，早一班车到弘法地点， 利用有限的时间坐在公园草坪上拨打。有时白天上语言课的时候，课间休息30分钟时拨打。2019年，通过拨打真相电话中的磨练实修，我发现自己修炼上比以前成熟多了，心性提高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当电话中对方强势地讲中共洗脑的东西，而且还不听我讲话时，我有时会不耐烦，觉得对方中毒太深，无可救药。现在，我能做到心不动，不给对方增加负面物质，默默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东西，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可悲。我知道我在善这方面提高了。以前当电话中众生骂人或不好的语气说话时，我的心里会感到不舒服。现在对我来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根本够不着我，而且能心生慈悲，觉得对方很可怜，必须要救他。我知道我在忍这方面提高了。其实众生也是不一样的，也有这样一个电话，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副市长，这个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也非常严重。电话接通后，我说：“刘市长你好啊。”他哦一声。我接着讲：“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人命关天的时候，这里边也关乎到你呀，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刘市长，我首先告诉你一个爆炸性的新闻。6月17号，在英国伦敦，全世界最具权威的独立人民法庭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政权是一个犯罪的政权。原因就是，这些年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一些良心犯的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刚说到这儿，对方说话了：“你能把声音再大些吗？”我把声音调大以后，他又说：“你能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吗？”我又说了一遍后，对方没说话，还在听。我又补充说：“刘市长，你在这个犯罪的政权下工作，还有一定的职务，而且你们城市还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不久的将来，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罪有多大吗？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你啊。你现在抓紧时间自保还来得及，否则你将受到中共邪党牵连，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他又说话了：“其实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我理解你们。我又讲了法轮大法的红船世界，中共邪党的邪恶等等。”他又说：“我想找一本你们的书看，我怎么做才能得到？”他犹豫了一下又说：“不是我看，而是我家人想看。”我知道他是因为怕电话被中共监听，他故意这样说的。我告诉他，《转法轮》这本书已经翻译成42种国家语言，全世界有上亿人在看，让他翻墙到网络上下载法轮大法书籍，给了他 QQ 号、翻墙网址、举报电话等信息。他核实了三遍，同时我又给他讲了中国人退出党团队的意义。我感觉他真正听明白了，就问他：“刘市长，你愿意把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吗？”就听他用非常洪亮的声音说：“退！”我为这个生命真正得救而高兴。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荣幸的，是这些我能接触到的众生给我提供了提高的机会，所以我必须完成好救度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表现就像一面镜子，就是我应该悟到并修去的东西。对方骂人时让我发现了那颗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但背后是妒忌心在作祟，和共产邪灵恨这个败坏物质。对方说一些中共洗脑的歪理邪说时，让我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但背后是中共邪党的假恶斗在作祟。一年来太多的实力让我在实修心性方面得到了提高。二，在自己的环境中救度有缘人。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那其他语种的大纪元也很关键，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世界各个地区 无论哪个角落的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住在一个小城市，正在学习语言。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自十多个国家，多数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越南人，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但叙利亚人最多。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教徒。由于语言的原因，我不能给他们完全讲明白真相，但每次讲真相时，我会送给他们自己语言的资料。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我的语言成绩并没有达到这个班级的要求时，学校就特例给我提前安排到高一级班学习，所以我所在的班级总是全校学生最多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这些有缘的人来听真相的，所以我要抓住一切可能讲真相的机会。我的语言老师是学校公认的好老师，他经常让大家一起交流和写短文，有好多种题目，比如对于身心健康方面你有哪些建议等等。每次交流时，我都会提到法轮功对健康和精神都有好处，尤其写作文时，我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等真相用谷歌翻译写出来，把写作文当成讲真相的一种方式。一段时间以后，我又把九瓶共产党送给他一份，所以他明白很多真相。有一次我们分组交流人怎样做才能身心健康的话题，我谈修炼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都有好处。当时小组有三个叙利亚人，一个罗马尼亚人，他们主动要学功。当我教他们动作时，我才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们。语言老师就说，你上前面演示，我们都来练吧，法轮功很好。我用电脑给大家放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并在前面演示功法。练完后，有几个同学说感觉很好。其中有一个俄罗斯同学提议，我们每天都想练。语言老师征求大家意见，最后确定每天练一套功法，五天正好练完五套功法。夏季的一次课堂上，语言老师说，下个月学校召开夏季课程结业典礼，然后他就直接问我，你可以用中国话唱歌吗？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的话，我以为结业典礼上要有很多人唱歌呢。我想，语言的原因，我一直没有办法给这么多人讲清真相。现在他直接指出让我唱歌，那我就唱。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语言老师马上指着我手里的手机，很认真地对我说，你把歌谱发给我，我用钢琴给你伴奏，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唱歌，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我心里咯噔一下，麻烦了，但也只好对他说，我回家后再给你发到手机里吧。这时我才感到事情严重了，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唱歌。我是出生在60年代的人，正当学知识的年龄时赶上中共邪党的文化大革命，根本没学过音乐这门课，是属于喜欢听歌但唱歌有时跑调的那种。当语言老师问我时，我只想到用唱歌这种形式证实法是个难得的机会，忘了自己不太会唱歌的事儿了，以为清唱一首大法的歌，即使唱得不好，别人也听不出来。回家后，我连续听了几首大法的歌曲，真有点愁了。曲调高的我唱不上去，曲调低的一唱就跑调。我真想给语言老师发短信，告诉他我不唱了，可是又觉得不能这样做，因为整个学校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自己又比较注意言谈举止。如果我取消了这次唱歌，我就没做到真。这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所为，何况大法的歌曲如此神圣，就是应该有一个伴奏的。既然我已经答应了，那我一定要唱。我选择了法轮大法的歌曲《得度》，在网上下载了低音的歌谱，给语言老师发过去了。在正式唱歌前，我和他很认真地练了几次。结业典礼那一天，我提早一点骑自行车去学校，看到很多陌生面孔的学生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原来今天所有在外工作的实习学生和学校教职工全部要参加典礼。我知道他们都是来听法轮大法的福音的。当我走进会议大厅时，已座无虚席，还有一些是站着的， 能有100多人。真正唱歌的时候，我很平静，演唱过程中明显感到师父加持。当演唱完毕后，出乎我的意外，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几个认识我的语言老师主动上前和我拥抱，并表示祝贺。结束当天，在超市遇见了一个学校的后勤老师，他也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不断地说今天的歌唱得太好了。我深知不是我歌唱得好，是大法的歌词太好了，不是我会唱歌，而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大法无所不能，能让一个几十年不唱歌的我唱出优美的歌声。这件事对我的启示很大，弟子只要走正路，只要是为他的，只要有这个愿望，没有不可能的事。最后结果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过程中我也去除了怕心、面子心、求名的心、怕麻烦的心、顾虑心等不好的物质。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上说，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我深知时间的紧迫，我只有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让师父少操心，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久病床前有孝子，作者星空。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听到的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时还在学校，没有什么社会阅历，对这句话没有仔细思考过。等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时，这句话听得多了，开始也认为有点道理。照顾躺在床上的老人久了，会有点厌烦、小脾气等，应该是人之常情。后来发现很多人以这句话为借口掩盖自己的不孝之心，感到这句话有问题，但是思考不出问题到底在哪里。阅读了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后才找到答案，传统文化故事中展现的恰恰相反，而是久病床前有孝子。清代学者汪道鼎著的《作花治国》记载了很多因果报应的故事，开篇的第一篇就是孝子得福报的故事，名字叫何孝子。笔者摘录其中一段对母亲如何尽孝心的故事。一天，谋生独自到郊外散步，走得远了些，来到一个小镇上，突然遇到了大雨，急忙躲到一家米店的屋檐下。此时天色已晚，店里冲米的工人都休息去了，只有一个年轻人还在继续冲米。谋生感觉奇怪，就和他聊起来。小伙子道，因母亲年纪大了，每顿饭要有肉，否则就吃不饱。我早上工晚收工，可多得点工钱奉养母亲。问他姓什么，说姓何。谋生心想，这该不就是何孝子吧，想多了解何孝子是母是否真诚，就借口说天下大雨，路又远，想在何家借住一晚。何答应了。谋生拿出5星银子，请何为其准备晚餐。何惊讶地说道，哪用得了这么多钱。谋生说，剩下的就给您母亲买点吃的吧。何生不同意地说，我尽力侍奉母亲，心安理得，无功多收人钱财，道义上说不过去。谋生坚持要给，何生只取了1星为客人买了酒肉。相伴回到何生家中，一看只有2间房，内房由母亲住，外房前半围灶，余由何生夫妇住。地方狭小潮湿，但很干净。何生先向母亲禀告有客人来借住一晚，母亲就叫儿媳烧茶，不要怠慢了客人。何生请客人入内，并说道，家里穷，没有多余的房间， 已请媳妇和母亲同睡，请先生不嫌弃，与我同榻。招呼客人坐下后，随即端出茶水酒菜放在桌上，说道：恕我不陪先生，请自用。转身走入房内，某生由门缝里朝内瞧，见桌上放了菜、小刀、汤匙，夫妇俩扶着母亲坐在正座，母亲吃饭，两人侍候在旁，一会儿端汤，一会儿加肉，和和乐乐。母亲吃毕，媳妇收拾碗筷，和生亲子侍奉母亲洗脸，然后两人才对坐吃饭。下饭的只是一些腌黄菜。某生边吃边看，心中十分叹服。不久和生出来，见客人已用餐完毕，又端上茶来，对客人说：被子枕头都在床上，先生走了这么远的路，很辛苦，请先睡，不必等我。某生点头答应，和生随即又回内室。某生仍旧由门缝向内观察，见和生靠在母亲旁坐下，有趣地叙述街坊间所听到的趣闻，老人家很高兴地听着。隔了一会儿，和母打了个哈欠，有了睡意。和生亲自摆好枕头，抹净席子，帮他脱衣解手。媳妇侍候在旁，没有一丝厌倦。等到母亲睡下，和生又为之捶背搔痒，听到老人发出了鼾声，夫妇二人才轻悄悄地离开，生怕惊醒老人。某生非常赞叹其孝行，想起神的话真是不错。等和生出来，就问道：和父过世多久，是否已安葬？和生流着泪说：已经四年，我打工养母，无力下葬，真是不孝。至今父亲灵柩仍停在宗族祠堂里，言之痛心。谋生见其声泪俱下，安慰道：你不要伤心，我住在一位萧翁家里，他有块吉地，可带你请他割爱，与你葬父，丧葬开支也包在我身上。和生惊讶道：我与先生素不相识，怎敢接受这样的恩惠？再说地已有主，即使姓蒙先生哀怜，也怕说了没用。谋生说：这你就不必担心了。我知道萧翁一向慷慨好施，乐于助人，若知你如此孝顺，应不会吝惜。三天后我与萧翁来拜访你，希望到时你不要外出。和生含泪说道：若真能如先生所说，我将终身不忘您的大恩大德。某生说了些安慰的话，就入睡了。天还没亮，某生醒来却不见和生。到了太阳升起，见和生端着碗从外面进来，一问才知和母想吃汤圆，和生四鼓天就进城去买了，往返一共是20几里路，某生大为叹服。故事的结局是和孝子之孙和文安攻林汉，乙丑年中探花，官封礼部尚书，成为一时之理学名臣。其子何绍基又于乙末年考中解元，连结入翰林馆，多次担任国家主考官，帮助何孝子的萧翁自葬亲之后，家业日渐兴旺，富甲一郡。没过几年，其子考中进士而入翰林，官至藩司。中间牵线的那个书生某生回家后，考试连连报捷，中了进士，帮助了真正的孝子的人都相继得到福报。这说明孝心是符合天理人性的，有孝心的人不仅能得到世人的称赞，古代有举孝廉制度，可以被直接推荐入朝做官的，而且能得到神佛赐予的福报，上门的和孝子就是一例。古籍《夷坚志》中记载了一则孝心出神迹的故事。南宋淳熙14年，在温州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奇事。当地一位姓谢的男子，按当时的习惯就称他为谢生吧，他的母亲年纪大了，生病后又不愿服药，只想吃甘子。当时是夏天，而当地甘薯的果实是要到秋天才成熟的， 这个季节根本就没有甘子可吃。谢生是一位孝子，他在白天四处找寻不到甘子的情况下，到了晚上，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跪在他家果园里的甘树之下，祈求甘树能尽快结果。整整一夜，他长跪在地，到了天亮之时，他发现甘树的一根枝条上已经结出了好几个成熟的果实。他恭敬地摘下这几个甘子捧给母亲吃，他的母亲吃后所患的病竟然随之痊愈。此事传之甚广，远近的士大夫们争相赋诗词以歌颂此事，将其称之为孝心所致的奇迹。当地的王郡守也广为宣传此事。古代讲的是久病床前有孝子，根本没有久病床前无孝子之说。小的时候听到爷爷奶奶辈讲了很多有哲理的大白话，讲了很多善恶有报的故事，都没有这句话。从父母辈对待爷爷奶奶的态度上也感受不出这句话。那时虽然医疗与经济条件有限，但是父母对待爷爷奶奶仍是尽心尽力的，不尽孝道的少之又少。久病床前无孝子之说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时不时地听到这句话。那时中共正残酷地迫害法轮功，为了对抗真善人，中共在全社会开放了假恶斗、色情等最败坏的价值观，导致人类的道德急速下滑。90年代时，听说过有做媳妇的在喂猪时喊着公公婆婆的名字，这是很厉害的。到了2000年以后，虐待父母、不赡养父母的慢慢越来越多，人们的谴责声越来越弱，因为都麻木了，有点习以为常了，与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流传有很大关系。再后来，随着道德的败坏，走得更极端。我姑给我讲过一件事，她自己所在的城市市郊，一家女儿伺候瘫痪在床的父亲2-3年，伺候烦了，一包毒药结果了父亲的生命。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很多人听，都觉得很吃惊，但很快就拿出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表示同情与理解。久病床前有孝子与久病床前无孝子一字之差，道德表现天壤之别。中共摧毁传统文化后，在党文化的灌输下，已经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分辨能力都颠倒了。今天的中共看上去在回复传统文化，实则在更深层次的破坏传统文化。有变成无，就能把人的思想导向邪恶，人在贪欲与欲望的漩涡中走向了更邪恶。由海外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今年组成了7个团，分赴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中共是一如既往的四处破坏捣乱。中共不是口口声声的要恢复传统文化吗？为什么通过歌舞形式展现纯善纯美传统文化的演出，中共这么惧怕？复兴传统文化，人都走回传统路，不是大好事吗？这更加印证了中共的邪教本质，印证了中共要通过败坏人类道德，达到毁灭人类的罪恶目的。在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下，人分不清善恶好坏，但很多中国人修炼了法轮功后，道德提高与回升，不善待父母公婆的变为善待父母公婆了，对维护人间秩序、对执政党都是大好事。但是执政的中共却要把这样的法轮功学员绑架进监狱酷刑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现年61岁的湖北省咸宁市温泉区法轮功学员黄秋珍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在人们眼里，她就是一个孝顺的、善良的好人。黄秋珍本来有自己的家庭，有丈夫、儿子、公公、婆婆。丈夫不幸患白血病，是她照顾；公公、婆婆患病，也是她悉心照顾。公公先离世，80多岁的婆婆寿终正寝，都是靠她的照顾。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成人，结婚成家，还是她里外打理。 这些在邻里间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这样有孝心的好人，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停职停薪三年，七次被绑架，四次被骚扰，两年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多次被非法抄家，直接经济损失数万元，在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现在黄秋珍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石监区，他的儿子2019年12月23号满怀希望地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前往武汉女子监狱探望母亲，没想到被武汉女子监狱冷酷地拒绝，说黄秋珍没达标，就是没有所谓的转化，而且正在住院。监狱方给了他儿子一张伤病告知书，就把他们一家打发走了。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元胜为人忠厚老实，对自己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十分孝顺，还是家里的顶梁柱。2019年7月2号在丹东宽甸火车站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六年后，家里的经济受到较大的影响，只能靠妻子的有限收入支撑家里的开销，家里父母都是年近八旬的老人。古今对比更显中共的邪恶之处，有孝心的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持续的被绑架关押判刑酷刑迫害，没有孝心的中共不做任何评论与惩罚，这不是纵容社会道德下滑与败坏吗？这不是魔鬼的行径吗？中共真的是魔鬼，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组织形式，目的是败坏人间道德，蛊惑人在作恶中因为罪大恶极被神佛销毁。人人都明白真相，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复兴传统文化，走回传统路，就是中共解体在人间灭亡之时。中共这几十年的谎言最怕遇到真相。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传播的真相能唤醒世人的正念与良知，能解体中共邪党。人都明白真相，都有一双充满真善忍的慧眼，都能看透中共的卑鄙伎俩，他的谎言再也骗不了人时，中共就会自灭。久病床前有孝子与久病床前无孝子，一字之差，中共就能把人的思想导向如此邪恶的地步。更何况中共这么多年造谎言有多少，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更是能把人打入地狱的无声之门，多么可怕。法轮功学员还在坚持讲真相，是因为还有许多中国人沉迷于中共的谎言中，还在被中共的谎言带动着迫害法轮功，还在随着中共的假恶斗在败坏的道德中下滑，已经踏进了地狱门还不自知。这就是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没有降临的原因。真的大劫难降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截止，还没有明白真相或一而再拒绝真相的人将彻底失去选择的机会，真的会随着中共而去，彻底的充当中共的殉葬品，生命被彻底的销毁。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赶快明白真相得救，才是今天世人的头等大事，真的错过了后悔莫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